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公布的一份路透社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美国人说，快速增长的人工智能科技可能危及人类的未来。民调发现，有 61% 的美国人相信 AI 可能对文明构成威胁，有 22% 的受访者不这样认为，有 17% 的受访者仍不确定。曾经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给川普的选民中，有 70% 同意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当年投给拜登的选民有 60% 这样认为。生命未来研究所美国政策主任克雷恩表示，这个表明大量美国人担心 AI 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当前时刻类似于核时代的开始。此前，生命未来研究所曾经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让强大 AI 系统的研发暂停6个月。这个礼拜二 ，ChatGPT 之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亦在国会作证，指出 AI 可能大规模破坏美国就业，传播选举虚假信息。美国政府防止 AI 造成的风险至关重要。据多家外媒报道，中共已经通知外国使馆和国际组织不要在他们的建筑物上展示政治宣传。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各国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中国有多个外国使馆张贴或悬挂了代表乌克兰国旗图像的标牌，有些写有我们支持乌克兰或我们同乌克兰在一起的字样。中共外交部在5月10号的通知入面说，不要利用建筑设施的外墙进行政治化宣传，以免引发国家间的争端。在中共外交部的新闻会上，当被问及这一通知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驻外使馆和国际组织办事处有义务尊重中国的法律法规。日本共同社说，中共的举动引发了多国外交官的强烈反对，据信无一家收到通知的单位拆除这些招牌。一位欧洲外交官批评北京的立场，称中共没有合理理由阻挠一个国家表达他的意图，他们不会遵守这一通知。欧洲各国领导人礼拜三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继续讨论如何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负责。雷克雅未克会议公布了一项新的损害赔偿登记册，以便记录因俄罗斯入侵而造成的乌方损失和伤害，为索赔机制铺垫法律基础。会议还寻求解决其他问题，包括自战争开始以来数以千计的儿童从乌克兰被非法带到俄罗斯或俄罗斯占区。德国总理肖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辛伟成等多国领导人在会议上强调了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欧洲议会秘书长布里奇表示，已经有40个国家签署了登记册，还有另外3个国家预计很快也会加入。拉脱维亚总统列维特斯表示，接下来欧盟要做的可能不单止是扣押俄罗斯的资产，还有将这些资产给乌克兰，让乌克兰进行重建。气候变化导致地球表面温度飙升，联合国礼拜三警告，2023至2027年几乎可以确定将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5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8年全部落在2015年到2022年期间。但随着气候变迁加速，气温将进一步攀升。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有98%的几率未来5年至少1年会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1年，而这5年整体来睇，亦将是历史最热的时期。2022年全球气温已经被1850至1900年这段时期的平均温度高了 1.15摄氏度，而2023至2027年的5年期间，每年比该时期温度升高的范围预计将介乎摄氏1.1度到1.8度。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警告说，未来几个月预期将发生温暖的厄尔尼诺现象，再加上气候变迁，将会将全球气温推向未知的领域，这个将对人类健康、粮食安全、水资源管理以及环境造成深远的影响。 美国国税局礼拜二宣布，已经开发了一个直接报税系统原型，允许纳税人直接进行免费的电子报税，而无需使用第三方服务。国税局还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向国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概述了他们运行自己的电子申报系统的可能性。国税局局长韦费尔在礼拜二的电话会议上说，如果国税局在试点后最终实施直接报税计划，该电子报税软件将只是纳税人可选择的众多选项之一。纳税人仍然可以聘用一位值得信赖的税务专家，或使用纸质纳税申报表。官员说，在审查国税局的报告后，财政部长耶伦已经命令国税局对直接申报系统进行测试。负责监督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实施的财政部官员布拉奇福德表示，国税局将在2024年的申报季节推出试点计划。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在礼拜二和礼拜三访问了乌克兰，并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库列巴告诉李辉知，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涉及割让领土或冻结冲突以结束俄乌战争的提议。双方讨论了乌克兰与中国在双边层面和国际组织内的合作热点问题，以及制止俄罗斯侵略的方法。库列巴向李辉详细介绍了在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恢复可持续和公正和平的原则，并指出中方参与落实乌克兰总统的和平方案、黑海粮食倡议、确保核安全等重要国际努力的重要性。目前乌克兰、美国等一百几个国家呼吁在俄罗斯军队无条件撤出乌克兰领土的前提下实现和平。联合国礼拜一表示，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有8800多名平民在战争中死亡。北京时间5月17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离岸市场破7，之后在岸市场亦跌破7关口，成为5个月来的首次。17日上昼，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下昼4点左右触及当日最高点7.0196，之后震荡回落，但一直维持在7以上。截至北京时间下昼5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价7.0156，同在下昼4点左右，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7关口，盘中一度跌至7.0026，日内下跌超过300点，日间收盘价是6.9997。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指出，导致人民币破7的原因，一是国内经济修复过程出现波折，影响外汇市场；二是年初以来国内结汇率总体偏低，出售汇率较高，这个意味着高额贸易顺差更多转化为国内美元存款，而非兑换为人民币。美国国会代表团将在礼拜四访问伦敦，展开3日的会晤。他们将游说英国政客、官员和科技公司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外界认为，美英联手抗共将会对全球产生深刻影响。这个由10人组成的两党小组将与英国政府部长、官员和国会议员会面，共同讨论如何对付中共的敌对活动。该代表团将由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率领。他之前曾经将中共描述为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该小组的议程包括礼拜五上午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主持下，美国和英国议员展开针对中共的讨论。美国议员还希望与包括谷歌、DeepMind 和 ARM 在内的伦敦科技公司代表举行会议。此外，双方还安排了一个由右翼智库列根国防论坛和亨利杰克逊协会联合举办的安全论坛。 俄罗斯政府礼拜三表示，三位参与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研发的科学家面临非常严重的叛国罪指控。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是俄罗斯研发的最先进的一款空射高超音速导弹。普京曾经公开吹嘘，没人能够拦截这种导弹。但是5月6号同这个礼拜二，乌克兰防空部队报告称，他们使用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成功拦截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俄罗斯当局礼拜二否认了导弹被击落的讲法，并声称俄军导弹在袭击基辅时摧毁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三位被指控犯下叛国罪的科学家都在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工作，并曾经参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研究所星期一发表公开信，为三位科学家的清白做辩解，并且强调对他们的起诉将重创整个俄罗斯科学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他知道这封信，但是此案已经由国家安全机关接手处理。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星期一公布了通俄门调查起源报告，指出 FBI 在2016年大选前对川普的调查使用了未经证实的证据，并且未能秉持对法律的严格忠诚。之后 FBI 承认错误，并表明报告结果准确。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曾因对通俄门的报道获得2018年普利策全国报道奖。川普去年要求普利策奖委员会收回该颁奖，但受到拒绝。达勒的报告再次引发外界对该奖项的批评。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告诉华盛顿邮报，达勒报告表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因为写了一堆出于政治动机的废话而获得普利策奖。联邦参议员克劳兹的发言人盖斯特说，达勒报告表明2018年普利策全国报道奖完全是垃圾，这些评审存在偏见而冲于调查川普，同时忽视或简单评估令川普免于通俄门指控的证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